玛利亚有殉道的心智，成就了耶稣母亲的命定。今晚上分享玛利亚的见证，在路加福音1:38。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你要知道，玛利亚说这话是胜过了死亡的恐惧，因为在根据犹太的律法，玛利亚是未婚先孕的，所以照着犹太的律法是要被用石头砸死的。当天使向他显现说：“玛利亚，你不要惧怕，因为你腹中所怀的胎儿乃是圣灵感孕的。”但这样的事情从古到今以及到后来的日子都没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玛利亚凭着信心来相信，而这个信心需要她胜过胆怯，胜过对死亡的恐惧，胜过被石头打死的恐惧。所以玛利亚胜过了这恐惧，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意味着玛利亚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来生下耶稣，所以她胜过了对死亡的恐惧，使她实现了成就耶稣母亲的命定。这是一个极其荣耀的命定，哈利路亚。试想一下，倘若玛利亚不能够胜过对死亡的恐惧，对名声贞洁的恐惧，那么他就无法做耶稣的母亲了。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想进入你的命定，你必须要胜过恐惧，对名声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下一个见证，异国小使女有信心胜过饿死的恐惧，选择顺服神仆人的命令而进入神给他的荣美命定。成为伟大的信心见证是谁呢？在列王记上17:11，列王记上17:11-16，我们看这个异国小使女的见证，你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神拣选她。你要知道，在当时的时代，以色列也有许多妇女啊，神为什么不拣选她们呢？为什么偏偏拣选异国的一个小使女来接待以利亚呢？在那样一个饥荒遍地的时代，我们来看原因。王上17:11，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我常常说，读圣经你一定要去默想、思想细节，翻来覆去的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就会开启你。如果你能设身处地，把主人公当作你自己，那么你能领受的更多。试想这样一个小使女，她活在全地饥荒的时代，度日如年，朝不保夕。然后从异国来了一位先知以利亚，找到他以后，先要的乃是 你先为我做一点饼，而不是上来给他祝福。那么你看这个小侍女，她是怎么说的？她说：我指的神，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其实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可见他的光景是马上就是一个等死的光景，是最后的弹尽粮绝的光景。然而以利亚对他说什么呢？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在这里你可以思想一下，以利亚的话语照着正常人是很难理解的。他已经说了我们的光景就是很快就要饿死了，这是最后一点饼，我还得给我儿子吃。可是以利亚说，你先为我做一个小饼，然后再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如果我们去听这样的话语，感觉是非常的不近人情。你怎么能够先考虑的是你和你怎么？你怎么能先考虑的是你的利益呢？你不应该先考虑我和我可怜的儿子吗？然而，你发现这个小侍女是怎么做的？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意思是妇人她是先满足了神仆人的需要。神仆人是代表神的嘛？言外之意，妇人她乃是先牺牲了自我的利益，哪怕付上性命的代价，哪怕付上她自己儿子的性命，她要先尊主为大，满足神的心意，让神的仆人以利亚先吃。这就是极伟大的信心，这也是一个勇士的心，说明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失去儿子的恐惧，胜过了对死亡的恐惧，胜过了被饿死的恐惧。在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妇女，可是圣经在新约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单单要去到异邦找这个女子呢？她并不是犹太人呢。这个女人是有信心的人，这个女人拥有勇士的灵，在这样的一个超越常理的要求下，甚至你可以说不合理的要求下，他仍然选择信心胜过理性，先来牺牲小我来满足神的心意。所以神就祝福他，使他坛里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神就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供应的神迹。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当你胜过恐惧的时候，神会赐给你超自然的供应。我记得当我在初期侍奉的时候，神也特别给我这句话，就是你不要担心，只管来侍奉我，我会使你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因为当时我大学毕业也工作了，兼职工作了2年，后来神就一直呼召我要全时间侍奉，所以对财务的恐慌也是一个人之常情，但圣灵不断挑战我，你要胜过对财务对贫穷的恐惧，所以我就最后靠着神的恩典胜过了，开始全时间传道。神就赐给我这句话语，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果然在初期侍奉的头8年里，虽然没有什么多少收入，但是起码能够自给自足，起码能够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流也不短缺。银行里虽然没有什么存款，但是也这样过了7-8年。哈利路亚，所以经历了神超自然的供应，让我悟出一个道理，就是当我们胜过恐惧的时候，神就开始持续的供应我们。当我们胜过恐惧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神超自然的供应。就像这个小侍女，她胜过了恐惧，饿死的恐惧，也是属于贫穷的恐惧。那么神就开始在财务上祝福她，使她所需要的一切 尽都满足。哈利路亚。使坛内的面不短缺，使瓶里的油也不短缺，这就是供应的神迹。我记得和我一起全时间侍奉的有其他的传道人，后来都因为在财务的供应上对神缺乏信心，最终都失败了。他们失败的原因还是恐惧，所以我们必须要胜过恐惧才能进入命定。倘若这个小使女没有胜过恐惧，那么她那一天就已经饿死了，她也不会有这个美好的见证记载在圣经中。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小使女的见证，因为现在正是属灵饥荒、世道艰难的日子，唯有胜过怕死的心态，才能舍身取义，以满足神的心为念，而甘心牺牲自己，反而会救了你自己。那些爱惜自己性命的人，反而会失丧他们的性命。最近几个月，圣灵不断地提醒我，在这个时代，唯有殉道者的心智才能得胜。在这个危险的日子，唯有殉道者的心智才能得救。很多家人也不断地在恐惧的灵里来咨询、来询问，眼下世代当怎样行？我只能告诉他，圣灵告诉我的话，没有殉道者的心智，你不能得胜的。如果你连死亡都不惧怕了，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哈利路亚。这也是圣灵最近一直提醒我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拥有殉道者的心智才能够得救。那些爱惜自己的性命的，最终他们会失丧性命，反而你为主愿意舍弃性命的，就会像这个小使女一样得救，得到神超自然的供应，得到神超自然的拯救，因为生死在神的手中。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往往会超越理性，理性会告诉你这是不对的，理性会告诉你你是古怪的，理性会告诉你这是疯狂的，然而信心会告诉你这是你要做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只管去顺服神的旨意就好了。哈利路亚。总而言之，恐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敌人，恐惧已经成为歌利亚，成为拦阻基督徒进入命定的巨人。神正在呼召勇士来斩首歌利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得挑战自己生命中的歌利亚，因为考试已经摆在面前了，通不通过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唯有那些殉道者的心智，拥有殉道者心智的人才能通过。我们再来看以斯帖的见证。以斯帖有死吧，死就死吧的心智，才得以进入王后的命定。以斯帖记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正因为以斯帖拥有这种死就死吧的心智，所以他得以得胜恐惧，得胜对死亡的恐惧，得以进入王后的命定。你发现神果然就拯救了他。哈利路亚。那些爱惜自己性命的反而丢了性命，为主愿意牺牲性命的反而得了性命。我们也要学习以斯帖这样的心智， 是吃到艰难，但是多么大的考验，只要你拥有了死就死吧这样的心智，魔鬼也拿你没有什么办法，再复杂的事情都变得简单，死就死吧又能怎样，我的生命在主手里，我的灵魂在神手里，我有永生的天堂在等着我，我惧怕什么呢？所以简单就得胜了，不要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不要前怕狼后怕虎，最终你会一团糟。事情本身就很简单，死就死吧就行了，你就得胜了。你可以编出更千种万种理由，但神根本一条理由都不会听你的，神只看你所行的。当你用了死就死吧的时候，所有的理由都闭嘴了，你也就得胜了。简单是很有能力的。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保罗的见证。保罗一生一无所惧，勇往直前，完美的通过了勇敢的考验，成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使徒。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0章18节到27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行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看到保罗他所经受的勇敢的考验，他常经历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经历假弟兄的欺骗，经历犹太人的谋害，甚至常常在死亡面前徘徊，有好几次甚至有的时候已经被犹太人打死了，有好几次也险些被他们害死，所以他经历的恐惧是非常巨大的考验，但他得胜了。下面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活在众人面前，活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保罗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这值得我们每位同工来学习。很多的人讲道只是为了讨人的喜悦，却不敢真正的来传讲得罪人但讨神喜悦的真理，不过是来博得人的好感，却牺牲了对神的忠诚。而保罗他是一样都没有避讳，该讲的他都讲了，哪怕得罪人他也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就是胜过对名声的考验，对名声的恐惧，胜过对别人弃绝你的恐惧。保罗得胜了恐惧的考验，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哈利路亚。所以传道人，我们都要学习保罗，传讲那些哪怕得罪人，哪怕给自己带来灾祸，那也要传讲的真理，哈利路亚。甚至保罗传道不以性命为念，他胜过了对死亡的恐惧，赞美主。你看22节具体的说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是心被捆绑，意思是 圣灵已经提醒他前面会有患难，心被捆绑的意思，你要知道，如果你经常经历神，你是明白保罗的经历的。当我们有的时候要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被捆绑了。如果你的心够敏锐，你会知道前方会有患难等着你，因为你的心是被捆绑的，你的心中好像有巨石压着，怎么祷告都挪不去，你就知道前方有患难在等着你，这是一个患难的信号。保罗他很清楚，他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他见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所以保罗知道前方要经历捆锁与患难，要经历牢狱之灾，要经历甚至杀头的危险。可是你看到保罗是怎么做的，24节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很多的家人说保罗顽固，不听先知们的劝，非要去耶路撒冷，你这是无知啊。保罗比那些先知更先知，他知道神的指示，先知不需要跟他说那些话语，先知所说的只不过是个印证而已。保罗早就知道他到耶路撒冷会遇到很多的危险，圣灵早就多次多方的提醒他了。然而保罗比那些先知高出一个境界是什么呢？保罗胜过了对死亡的恐惧，保罗一往无前，死就死吧。当他拥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魔鬼也无法拦阻他，什么都无法拦阻他。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行了伟大的事情，甚至到罗马去见证神的荣耀，最后殉道见主，得到了殉道者的冠冕。保罗并没有错啊，有的神学家会说保罗错了，是他们鼠目寸光罢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夏虫不能语冰啊，所以他们不会理解保罗，因为他们的高度太低了。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希望大家能把这句话背下来，成为你末后时代得胜的秘诀。在任何的艰难险阻面前，任何的危险面前，你要说，主啊，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命定，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呼召，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奉耶稣的名，阿们。你要常常宣告这样的话语，这就是保罗得胜的秘诀，也是你得胜的秘诀。别的都不重要，什么先知预言啊，先知们的印证啊，比起这些都不重要，明白吗？在末后的时代，最重要的是神的话语，最重要的是神给你的呼召。因为先知会在恐惧的灵里说出引导你误入歧途的话语，恐惧的灵就会篡改神真理的话语。不论你是先知还是什么也好，只要你在恐惧的灵里发预言，都会被撒旦使用。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在勇敢的灵里。你看保罗遇见了很多先知，前面我们都不读这些经文了，大家我相信你对圣经通达的人，你知道保罗遇见了好几波的先知劝他不要去，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我只能说这些先知他们虽然发预言是准确的，但是他们的高度太低，他们不会明白保罗的。保罗得胜的秘诀是我不以性命为念，所以撒旦无法拦阻他，哪怕借着先知，哪怕借着任何的环境，都无法拦阻保罗实现他荣耀的命定。哈利路亚。就像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假消息，很多的混乱的消息，模棱两可的消息，混淆视听的消息，恐惧的消息，负面的消息被释放出来，无论是通过教会外还是教会内，还是先知还是什么，被释放出来。但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就够了。哈利路亚。只要你有拥有这样的心智，你就可以藐视那一切，赞美主，哈利路亚。你也不会走错路，放心吧。走错路的人都是胆怯的人。25节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 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你看保罗知道他这次是最后一次像发遗言的给这些人说话，可是你看到保罗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他说你们从今以后都不会再见我的面了。保罗已经拥有了必死的觉悟，拥有了殉道者的心智，所以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了。哈利路亚。所以当你拥有了必死的觉悟，殉道者的心态，什么能拦阻你呢？什么艰难险阻，什么恐惧，什么能拦阻你呢？什么能够要挟你呢？什么能够打败你呢？之所以你如此前怕狼后怕虎，顾虑重重，是你自己的问题。你需要向神悔改，求主给你殉道者的心智，也就没有什么能挑战你了。哈利路亚。保罗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但如今我知道你们以后都不会再见我了，意思是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保罗是一位伟大的忠心的使徒，在临死之前仍然惦记的是没有避讳的传讲神国的真理。哈利路亚。他真的为主至死尽忠，得到了殉道者的冠冕，神也真的爱保罗，给到了殉道者的冠冕，是最高的冠冕。在末后的时代会有许多的人殉道，因为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会有殉道者的数目被满足，有非常多的人要为主殉道。我觉得这是极大的机遇，也是极大的荣耀，在幕后会被释放出来。殉道者的冠冕是最伟大的冠冕。试想我们一生并没有为主做多么大的事情，但如果能为主死，成为一位殉道者，我觉得也是值了的，因为起码有一个完美的句号，起码有一个最辉煌的一笔。不然你到了天国羞羞答答的，你自己都羞于见主，你为主做了什么呢？主为你舍命流血，你为主做了什么？能为主殉道是神给你的最高冠冕，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可是很多人还在逃避这样的机会，用诸般的理由，这是撒旦的谎言，这是恐惧的灵已经辖制了你。愿神来释放我们，脱离任何的恐惧，脱离任何的蒙蔽，脱离任何的胆怯，奉耶稣的名，阿们。保罗一生侍奉神不以性命为念，屡次遭遇生命危机仍然悍不畏死，因为他早已拥有了殉道者的心智，因此他能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一往无前，成就了他伟大使徒的命定。哈利路亚。愿神也将感动保罗的灵来感动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格外需要殉道者的心智，因为现今的时代要比以往的时代都危险，撒旦的差役在全地被释放。好多年前神已经开始启示我，要开始祷告宣告神的审判临到撒旦的差役，很多的人还在为这些差役们祝福，但圣灵早就已经提醒我了，要开始宣告审判。很多年了，七八年了，果然一年一年的末世的节奏正在被拉快，撒旦的差役如蝗虫跃境一般开始在遍地出现，这个时代很快进入尾声。现在家人不要再沉睡，也不要再胆怯，神的儿女要开始兴起发光，要开始如但以理的三勇士般兴起发光，要有必死的觉悟，要有殉道者的心智，否则你都站立不住的，早晚你都会妥协，早晚你都会投降，早晚你都会成为犹大，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不要说你爱主，没有意义的。神会在幕后的时代给幕后时代一个教会一个最艰难的试炼，每一位家人都无法逃避的。所以提前预备好你的心吧，拥有殉道者的心智，你会简单有力的通过考验，就这么简单。如果没有，早晚你都会辩解，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所以让我们现在趁着还有时间，属灵的饥荒虽然已经来到，但是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听到，好好的开始听到，预备你的心灵，你会发现最后唯有神的话语能救你的命。现在我就告诉你， 从圣经伟人的见证中你来学习他们得胜的秘诀。我相信在饥荒的日子里这些都能帮助你，你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勇敢的灵。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就像眼下的光景，很多人照着自己的喜好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同自己的喜好增添许多师傅，却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愿神来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你看保罗警戒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你要凡事谨慎，就好像在警戒幕后的神的儿女，要凡事谨慎了，要忍受苦难了，要做传道的功夫，要拯救灵魂，要尽你的职分。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保罗他这是他临死之前的遗言，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恐惧，没有任何的胆怯，是非常荣耀的，在好像一个即将回家进入荣耀里的人说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已经守住了，多么美好的终结之语啊！如果我们最终我们人生的篇章到此结束，那真的是美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已经守住了。亲爱的家人，这三点你能做到吗？现在我们还有机会，该打的仗你要打，当跑的路你要跑尽，所信的道你一定要守住，不要晚节不保。信了主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到最后晚节不保有什么意义呢？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先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得胜的秘诀也是他相信当他经历了这一切，会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哈利路亚。所以他不惧怕死亡，他不惧怕苦难，因为他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因为他知道神是公平公义的，种什么收什么。他说你今天种的是胆怯懦弱妥协背叛，将来你收割的就是永恒的地狱与火。他说今天你能够种下的是勇敢爱主殉道，那么你将来收割的乃是神永恒的荣耀，永生天堂来回报你，活在神永恒的荣耀里，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哈利路亚。二者必择其一，这是你的选择。好好的思想，好好的选择，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没有了。不要说别人怎么说，别人下地狱你是不是也要跟着下？进入天堂的路和门都是窄的，找的人也少。不要说大多数的人怎样，大多数的人都通往地狱，倘若喜欢跟着他们你就跟着，但我告诉你的结局就是地狱，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没有意义的，得救的永远是少数。圣经中早都告诉你的，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很多人是被无知杀死的。神早都告诉我们了，我的百姓因无知时就灭亡， 今天我已经把知识告诉你了，倘若你仍然选择无知，谁都救不了你，因为选择权在你的手里。你要对神认识，我们的神从来不喜悦懦夫，我们的神从来只喜悦勇士，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从来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的心。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个心应该换成灵啊，在英王钦定版说 For God has not given us the spirit of fear but of power and of love and of a sound mind。 意思是神没有赐给我们胆怯的灵，恐惧的灵，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灵呢？乃是刚强的灵，乃是有能力的灵，乃是有爱的灵，乃是sound mind， 就是拥有智慧能够分辨的灵。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是可以分辨的，当你有神的灵在你里中，在你里面，你可以分辨我所讲的是对还是错，你也可以分辨出来别人所讲的是对还是错。只要你里面有圣灵，你是有分辨的。一切出于恐惧的都不是从神来的，凡是出于恐惧的都不是从神来的。我们的神所赐的从来不是恐惧，乃是一个勇敢的灵，刚强的灵。哈利路亚。你什么时候开始惧怕了，你什么时候就已经陷在迷惑里了，就需要悔改了，要小心了。神从来不喜悦懦夫，我再说一遍，甚至神恨恶懦夫，恨恶胆怯的人。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你看见了吗？其中特别标明了有一类人叫做胆怯恐惧的人，他们的结局是在永恒的硫磺火湖里，永恒的硫磺火湖里接受永死的审判。多么可怕，多么令人恐惧战惊的信息啊！亲爱的家人，你是不是一个恐惧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胆怯的人？这幕后的实验，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这样的考验。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扬进我的场，现在就是那日子，你是否被主扬进了？好好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早就已经言明末后的情况。神从来不喜悦懦夫，所以神判定胆怯的人要被扔在火湖里，因为神不喜欢他们。神不喜悦的人没有一个能进天国，因为天国是永恒的，神不可能弄一个眼中钉肉中刺在他面前天天惹他烦。就是你也不会，哪怕就比如说你们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忍耐一天就罢了，如果他长期与你住一年两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永永远远的一年，谁能忍受呢？可能你住个一两天你都烦，就要把这个人赶走，因为他就不是你所喜悦的，甚至是你恨恶的类型，哪怕一秒钟你都不愿意与他再待在一起。所以胆怯的、恐惧的也是如此，神不喜悦这样的人，甚至神恨恶这样的人，他们只会被神判定扔在火湖里面。不要认为胆怯不是罪，胆怯是一种罪，因为神厌恶懦弱胆怯的人，特别是被操控的人。我们来看王上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怂恿，就照耶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恶的事，信从偶像。如果你读圣经，你可以分析出亚哈这个人的性格是一个懦弱无能、胆怯恐惧的人。他本身并没有什么大奸大恶的地方，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墙头草。他所做的一切恶事都是受了他的妻子耶洗别的怂恿，然而就是这样的事情遭致了神对他的恨恶，因为神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你看这个词是多么的贬低，什么叫自卖？下面就解释了，因为他受了王后耶洗别的怂恿，行了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读圣经发现亚哈所做的一些什么恶事呢？你发现他没有什么主张，什么都是听耶洗别的。耶洗别让他拜偶像，耶洗别让他造巴利的庙他就造，耶洗别让他造亚舍利的偶像他就造，并且耶洗别让他供养亚舍拉和这个巴利的先知差不多850位，他就供养。耶洗别让他去杀掉拿伯，抢掉他的葡萄园，他就去做。这个人本身他没有什么主张的。拿伯不给他葡萄园的时候，你发现他只会哭，像一个小孩子，说明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辈。然后皇后耶洗别就说：“你把他杀了不就行了吗？葡萄园不就是你的了吗？”其实亚哈本人并没有杀人之心，只不过他受了皇后的怂恿，但这罪归在谁身上呢？归在亚哈身上，因为神恨恶胆怯懦弱的人，神恨恶被操纵的人。有的人说我是无辜的，我是被人操纵的，对不起，你也是被神恨恶的。你有选择，我可以不被他操纵，你非要选择我被他操纵，那么你会被归类为神所恨恶的人，因为你是自卖的人。亚哈就是这样的人，他自卖，他可以选择我不受皇后的怂恿，然而他选择我就像一条哈巴狗一样，皇后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所以神说凡属亚哈的，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多么恐怖的一种咒诅啊。后来你发现亚哈和他所有的后裔也确实遭遇了如此的残酷，说明神真的恨恶这样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一定要谨慎，你要认识我们的神他所恨的是什么，他所恶的是什么，不要以为小。你口口声声说爱主，究竟主所爱的是什么，主所恨的是什么，你心里有谱没有？你心里一定要有个谱，不要去挑战神的底线。我们的神像烈火一般，他有他的底线不可触，主不喜悦像亚哈这类懦弱胆怯的人，被操纵的人，神不喜悦，神从来都不喜悦，神判定他们是当死当灭亡当咒诅的，因为他们自卖。所以亲爱的家人，一定要谨慎，愿圣灵光照我们听到的家人，每一位听到的家人都应该去问神，圣灵让你光照我是不是这样的人，现在发现悔改还来得及，不要是这样的人还不承认，那么等待你的真的只有审判了。特别在这个时代里，审判是很快的，现在就是审判的时代。胆怯恐惧的不仅会落入人的网络，而且往往会陷入可怕的光景里。箴言书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华。你看是箴言书说的多么清楚，惧怕人的是陷入网罗的。这个时代我早就告诉家人们，这是一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因为撒旦的才艺在全地被释放。很多年前神就告诉我了，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有很多的阴谋在背后在运作着，大多数的人都活在无知之中，这个时代的危险远超过你的想象。 刀俎早都下好了，鱼肉就是这个时代的百姓，而胆怯恐惧的都会落入他们的刀俎里，都会落入他们的网络里，任人宰割，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圣经也早已言明，惧怕人的会陷入网络，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亲爱的家人，无论你有任何的理由，在面临考验的时候，所有的理由都作废，因为所有的理由都会归类为一个借口，就是惧怕人的陷入网络，没有意义。神说了，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靠主得胜就好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惧怕他，唯单单惧怕的只有一位，就是能将你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永火里的，那就是耶和华，那就是神。除了神以外，你谁都不需要惧怕，没有任何人值得你惧怕，除了耶和华以外。当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反而神会赐给你安稳。求安的人多，定人是在耶和华。现在多少人都是想要来讨好自己的领导，讨好上司，讨好上面的人，求王恩的人多吗？然而定人事乃在耶和华，你不讨神喜悦，最终你会以失败甚至以死亡为代价来收场，而且死也是白死的，没有任何意义的死亡。我们一定要做有灵性的人，要好好的思想，辨明这个时代，做敬畏耶和华的神，就做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神，你一样好处都不会缺的。启示录21:8，我们再念一遍。我希望你把这句话背下来，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将来如果没有圣经，只要你已经背下来了，有没有圣经都没有关系啊，都在我心里面。这句话就能救你。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首当其冲的就是胆怯的、恐惧的，那些惧怕人的、惧怕这个惧怕那个的，他们的结局就是硫磺火湖里。当你把这个真理牢记在心里面，你就不敢去做那些得罪神的事，特别是惧怕，你就知道惧怕是一样大罪，跟拜偶像一样严重，它列在第一点，可见神多么厌恶惧怕的人、胆怯的人。你看亚哈的结局就知道，圣经中有谁像亚哈如此的悲惨？他可是以色列的王啊，有谁像他有谁的后裔像亚哈的后裔那么悲惨，被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尸体还要被狗吃、被鸟吃。神击中了咒诅在他身上，你就知道神多么恨恶胆怯懦弱的人，被人操纵的人。你生来就是自由的，仍然要带着自由的身份去见主。圣经说不要带着奴仆的身份去见神，要守住你自由的身份。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可以选择的，不要说你没有选择，那是谎言。我以性命为代价，我要选择，谁能怎样？守住你自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拥有神的性情。神自己就有勇士的品格。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2:13，以赛亚书42:13。 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你看到这里描写我们的神向勇士出去，勇士就是神的一个品格的彰显。神做事像勇士一样，像战士激动热心，我们的神是非常的有勇士的风采，要喊叫，要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这就是勇士的风采。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们的神是很有性格的，你要认识我们的神，他的感情很丰富，就像一位大能的勇士一样。所以神呼召他的儿女要像他，魔鬼的儿女要像魔鬼，神的儿女要像神。我们的神是勇士，如果你不像勇士，你为什么说神是你的父呢？谁的儿子要像谁。哎，我们的神像，这里面特别说了，耶和华必像勇士，神就像勇士一样，我们也必要像勇士一样。你有勇士的基因，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这个时代撒旦一直想要阴谋篡改我们的基因，让人的基因成为懦弱的、被操控的、被操纵的基因，像亚哈那样的成为被神咒诅的族类，这是撒旦一直有的基因改变的阴谋。我早就说过了，多年以前就告诉大家了，魔鬼正在紧锣密鼓的来执行这样的阴谋。这个时代需要勇士兴起，哈利路亚。愿神祝福我们都成为这样的勇士，让我们效法我们的父，成为一位勇士。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祷告，下一课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勇士的考验。现在我们来祷告。我觉得有的家人你特别需要悔改，很多人做错了事情总需要找许多理由，你不需要找理由，做错了就错了，在神面前悔改，神还是给你有机会的。但如果你活在理由里面，你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悔改还是来得及的，我们每位家人来祷告，来悔改，无论是在哪些事情上，自己向神来祷告。如果你以前常常就被人操纵，因为惧怕人，因为想他讨得人的喜悦，而选择被人操纵，你来向神悔改。如果你是惧怕对名利、对地位、对名声、对任何的，甚至对死亡的恐惧，现在也需要向主来悔改。沙巴巴巴巴拉巴西，西巴拉巴拉巴西。有的人是对工作怕失去工作，对财务怕贫穷，怕这怕那，都需要向神来悔改。不要让神把你归类为惧怕胆怯的人。你知道等待胆怯的人只有硫磺火湖，不要说天堂，圣经已经明文写了，不要自欺欺人。末后时代你可以什么都不相信，就相信神的话语，不管别人怎么说，因为说错的人自己也是下地狱的。到了地狱里，你去跟谁去争理去，没有意义。只要下到地狱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出来。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的灵魂负责，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样信，就这么简单。不管别人怎么说，哪怕是再有能力再出名的神的仆人，只要他所说的与神的话语不符，你就可以把他扔到垃圾桶里，你也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悔改，来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呼沙拉巴拉布西拉巴拉布库拉巴西伊巴拉巴沙拉巴拉布西拉巴拉布西伊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哈拉巴西
沙拉巴拉巴拉布西里巴拉布西。Jesus, Jesus, 耶稣，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呼求你，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呼，赐下饶恕，赐下怜悯。沙巴卡拉巴西。哦，求你在这个时刻，主啊，你来造访我们，触动我们的心灵。耶稣，我们呼求你，我们需要你。沙卡拉巴沙拉巴拉巴乌西，将主来悔改，主啊，赦免我，赦免我的恐惧。你对什么恐惧？你就说对什么恐惧。求主来饶恕，求主来赦免。当你说出来的时候，神就来释放你。主啊，释放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沙卡拉巴西的光照我们，显明我们心中的恐惧在哪里，来深挖着恐惧，把它挖出去。我们要弃绝恐惧，我们不要像那惧怕的人陷入人的网络，陷入人的阴谋，陷入捕鸟人的网络。主啊，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家人脱离捕鸟人的网络，网络要破裂，鸟要飞出去，奉耶稣的名。呼沙基拉哈拉巴西的曼德拉哈拉巴西的伊拉拉拉巴西的桑巴拉拉拉巴西的萨卡拉巴西里里巴拉布西桑卡拉巴西里巴拉布西马拉拉拉巴西的。对付你里面的恐惧，斥责他，弃绝他，奉耶稣的名赶走他，奉耶稣的名。沙卡拉巴西沙卡拉巴西，让你自己的里面，给你把手按在你的肚子上，奉耶稣的名斥责恐惧，现在离开你，奉耶稣的名。对死亡的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奉耶稣的名。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对失去儿女的恐惧，对失去所爱的人的恐惧，奉耶稣的名。现在来离开你，奉耶稣的名斥责他离开，奉耶稣的名离开。耶稣，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的不是胆怯的灵，不是恐惧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乃是智慧分辨的灵，奉耶稣的名。乃是渴慕真理的灵，奉耶稣的名。哦，我是神的儿女，我的神乃是勇士，我是神的儿女，我也要像勇士，奉耶稣的名。我要像战士大发热心，哦，大声呐喊，哦，沙基拉哈拉巴西。耶利哥城要倒塌在我的脚下，要被践踏在我的脚下，奉耶稣的名。因为我是永生神的儿女，我是王的孩子，我一无所惧，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奉耶稣的名，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奉耶稣的名。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根本不必惧怕他。呼沙拉巴拉巴西的，我当然惧怕的只有神啊。阿爸父，赐给我敬畏你的心，除此以外一无所惧。沙基拉哈拉巴西的，奉耶稣名我宣告，我要跑完我当跑的路程，我要行完我当跑的路程，所信的道我要守住了，我不以性命为念，我要完成神给我的呼召，奉耶稣的名。除此以外我什么都不恐惧。沙哈拉巴西的西拉巴拉布西沙卡拉巴西的，我相信当我行完这一切，唯有公义的冠冕为我永恒的存留，所以我一无所惧，所以我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我知道人不能拿我怎么样，因为我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产业也不在这个世界之上。纵然人能把我的产业拿走，却偷不走我永恒的产业，就是天堂。主啊，我愿意舍弃一切，变卖所有，来换那贵重的珠子，就是天国。奉耶稣的名，乌沙哈拉巴西的，沙拉拉拉巴西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那爱惜性命的，反而失丧性命；那些愿意为主舍弃性命的，反而得到性命，得到生命。主啊，帮助我拥有殉道者的心智，在这个时刻赐给我殉道者的心智，赐给我殉道者的心智。奉耶稣的名， 让我效法保罗，效法以斯帖，效法玛利亚，效法但以理，效法异国的小女子，效法主啊，历世历代这些勇敢的勇士们，圣经中的伟人们，主啊，帮助我来效法他们，让我来效法我的主，也是勇士。哦，沙基拉哈拉巴谢的，主啊，有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我，我就当放下所有的恐惧，所有的缠累我的事情，我要勇敢地跑完前方摆在我前方的路程。奉耶稣的名，沙基拉，我不再有理由，我不再有借口。奉耶稣的名，乌沙哈拉巴西的，拉拉巴西的，伊巴拉桑达拉黑的，曼提里哈拉巴基的，沙基拉哈拉巴西的，马拉拉桑达拉黑的。奉耶稣的名，释放每位听到的家人脱离恐惧，脱离巫术，脱离对死亡的恐惧，脱离对贫穷的恐惧，因为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必要来供应你。奉耶稣的名，沙哈拉巴西的，奉耶稣的名，将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沙哈拉巴西的，曼迪里哈拉巴西的，空巴拉西的，塞基拉哈拉巴西的，萨基拉曼迪里希拉，萨基拉汉达拉哈迪拉拉松的，曼迪里哈拉巴西的。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沙基拉哈拉巴西西巴哈拉巴西西哈拉巴西圣巴拉拉西西巴拉拉西